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6月30号，公元2018年8月11号，星期六。今天请收听《藏人谈西藏》节目，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在西藏问题上》。全是胡安刚。最近在中国，随着美中贸易战硝烟四起，岛湖运动也开始发酵。有人严厉批评三个利害乐的专家将中美关系带进了沟里，开始讨伐胡安刚为首的中国顶级研究机构学者做假知识，智库多是有库无智，并称中国专家献媚的学术风骨、官宦化的学术风格、好大喜功的学术浮夸。有人甚至称人人都是胡安刚，这真道出了中国研究机构和学者的真实面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专门从事研究西藏问题的中国智库、研究机构和学者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仔细研究会发现，在中国有关西藏问题的智库和学者全是胡安刚，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将会继续是胡安刚。因为有着强大的政府力量和大汉族主义者的坚持拥戴，被中国政府钦定为建言献策的高端智库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安刚教授，他的中国综合国力全面超美论成为笑柄，被讽给帝王唱赞歌，并指责是厉害了的理论源头，千人联名要求清华将其开除。中国知识界批评胡安刚披着学术外衣，抛常识于不顾，视学术为无物，水平之低劣，方法之荒谬，结论之草率，以及上务国家决策，下祸黎民百姓的研究者，并就胡安刚现象的社会和制度背景进行了剖析。在学术界和网络世界，对胡安刚现象讨论的热火朝天。作为西藏人，对胡安刚现象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自中共入侵至今，研究西藏问题者全是胡安刚。在中国没有独立研究有关西藏和西藏问题的机构，全部由中国政府设立和控制，其宗旨是为政府服务，主要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为首的各地、各高等学府的藏学研究机构，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首的各省、自治区的社科院，数以千计的研究者在这些部门从事研究。这些研究机构首要任务是证明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驳西藏主权独立国家地位。其次，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必须深挖旧西藏的落后、野蛮和残忍。再次，证明和阐释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当然， 以上国家认定的西藏和西藏问题的权威研究机构或智库，最终以地势的身份为中国政府如何统治、同化、长治久安和稳定出谋划策。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主要是因为很多智库没有独立性，不客观，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跟权力或者利益靠得太近。事实上，西藏的情况更是悲哀，不是靠近权力和利益，而是和权力利益绑在一起。研究西藏和西藏问题的机构从来没有，也无法存有独立性和客观性研究结果，因为政府已经给胡鞍钢们设计好了不真实、不客观的框架。如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就得证明这个问题，你得编造、撒谎、篡改，独立性和客观性的边也擦不上也没关系。中国政府在西藏自治区成立社会科学院的最主要任务之一，是批判夏格巴汪秀德丹先生所著的《西藏政教史》。当时筹备西藏社会科学院的多杰才旦同志说，如果我们不批判这本书，西藏社会科学院就不需要成立了。就是说，西藏社科院是为批判夏格巴的书而成立的。其他研究机构和智库也是为了类似的目的而成立。胡绍江在《胡鞍钢现象和胡鞍钢挨打现象》一文中指出，胡鞍钢引起众怒的研究成果是关于中国已经全面超赶美国的一篇所谓的研究报告。这篇报告从既有的政治结论出发，披上学术研究的外衣，以小学生的水平设计了一套漏洞百出的指标体系和定量分析的方法。这套体系和方法不仅根本谈不上学术，甚至连常识那一关都过不去。清华校友在公开信中就有理有据地对此进行了令其无法辩驳的质疑。其实且不要说学者们，就连常人都可以一眼看出，胡的所谓研究完全是为了好大喜功的当政者量身定制的马屁套餐。其实胡鞍钢超美言论并非只出现在该研究报告中。据邓律文指出，事实上该论断并非始自今日，早在2010年他就开始鼓吹中国的经济实力超过了美国，以后陆续加上科技和军事等。至少在2015年他就在一些讲座中断言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了美国。既然如此，为什么最近才开始倒胡？虽然中国的学者们有很多解读，事实上美国的贸易战之响亮的耳光打醒了沉醉于中国人优越感和胡鞍钢自卫中的部分中国人。再回到西藏的胡鞍钢现象，中国政府对所有研究西藏和西藏问题的权威机构设计好了框架，对社会上的学术界画好红线，何止是红线，应该是地雷区。因此所谓的研究者能做什么？不做假知识还能怎么着？有智慧能用吗？在统治者设定的框架和红线内忽悠、篡改真相、 撒谎、欺上骗下、制造假知识是他们的专业和特长。统治者满意的谎言、胡扯将获得权力和利益的丰富报酬，而且有国家权力的保护。郑永年提到了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在西藏问题等研究领域确实受到严格的框架和红线限制，但是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学者和专家，当他们远离统治者的限制后，仍然在西藏问题上无视真相，篡改史实，继续胡鞍钢的大有人在。这应该是郑永年提到的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吧。其实对于其他民族更可怕的还有大汉族主义、汉人优越感一直祸害着真相和事实的出世。在西藏问题上的胡鞍钢们权威杰作之一是名目繁多的有关西藏的白皮书。胡鞍钢们在每一部白皮书的既定框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框架里，胡鞍钢们给帝王唱赞歌，给旧西藏丑化的最后自己都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妖魔化达赖集团最终自己也不相信，新西藏的发展编的就像超美似的，拉萨可成为最具幸福感城市等等，举不胜举。没有任何学者公开对涉及西藏的胡鞍钢们质疑过。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失声不是一年两年，几十年一如既往。60多年来，西藏问题一直无法解决的原因也与胡鞍钢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在解释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即西藏在中国宪法框架内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而中国政府没有诚意解决西藏问题的现实情况下，胡鞍钢们全力以赴地在证明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争取的是西藏独立。当无法证明时，制造出什么变相独立、半独立、中间道路的实质是分裂中国等等。尽管中国政府拿到西藏流亡政府官方有关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文件后继续耍赖，而胡鞍钢们为政府的立场继续保驾护航。虽然全世界都知道事实真相，但是胡鞍钢们还得硬着头皮说瞎话。当然胡鞍钢们本身就是吃西藏的独立饭、发独立财、升独立官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是公开的秘密。西藏和西藏问题研究领域的胡鞍钢和胡鞍钢现象真的可以写成几部书，无法在此一一列出，但可以肯定地说，胡鞍钢现象已经到了全方位和泛滥性的地步，早已超过了中国抗日影片里活劈鬼子、石头打飞机的程度。最后在中国知识界激烈讨论胡鞍钢和胡鞍钢现象，以及在倒胡的此刻，中国的学者和知识界能否也对西藏问题智库的胡鞍钢们进行一次讨论呢？让更多有良知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揭发和批判，从而让人们了解更多的事实真相，不要总是等到挨到耳光后才惊醒。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 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6月30号，公元2018年8月11号，星期六。今天请收听《藏人谈西藏》节目，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在西藏问题上诠释胡鞍钢》。最近在中国，随着美中贸易战硝烟四起，岛湖运动也开始发酵。有人严厉批评三个利害乐的专家将中美关系带进了沟里，开始讨伐胡鞍钢为首的中国顶级研究机构学者做假知识，智库多是有库无智，并称中国专家献媚的学术风骨、官宦化的学术风格、好大喜功的学术浮夸。有人甚至称人人都是胡鞍钢，这真道出了中国研究机构和学者的真实面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专门从事研究西藏问题的中国智库、研究机构和学者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仔细研究会发现，在中国有关西藏问题的智库和学者全是胡鞍钢，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将会继续是胡鞍钢。因为有着强大的政府力量和大汉族主义者的坚持拥戴，被中国政府钦定为建言献策的高端智库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他的中国综合国力全面超美论成为笑柄，被讽给帝王唱赞歌，并指责是厉害了的理论源头，千人联名要求清华将其开除。中国知识界批评胡鞍钢披着学术外衣，抛常识于不顾，视学术为无物，水平之低劣，方法之荒谬，结论之草率，以及上误国家决策，下祸黎民百姓的研究者，并就胡鞍钢现象的社会和制度背景进行了剖析。在学术界和网络世界，对胡鞍钢现象讨论的热火朝天。作为西藏人，对胡鞍钢现象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自中共入侵至今，研究西藏问题者全是胡鞍钢。在中国没有独立研究有关西藏和西藏问题的机构，全部由中国政府设立和控制，其宗旨是为政府服务，主要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为首的各地、各高等学府的藏学研究机构，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首的各省、自治区的社科院，数以千计的研究者在这些部门从事研究。这些研究机构首要任务是证明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驳西藏主权独立国家地位。其次，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必须深挖旧西藏的落后、野蛮和残忍。再次，证明和阐释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当然， 以上国家认定的西藏和西藏问题的权威研究机构或智库，最终以帝师的身份为中国政府如何统治、同化、长治久安和稳定出谋划策。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主要是因为很多智库没有独立性，不客观，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跟权力或者利益靠得太近。事实上，西藏的情况更是悲哀，不是靠近权力和利益，而是和权力利益绑在一起。研究西藏和西藏问题的机构从来没有也无法存有独立性和客观性研究结果，因为政府已经给胡鞍钢们设计好了不真实不客观的框架，如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就得证明这个问题，你得编造、撒谎、篡改，独立性和客观性的边也擦不上也没关系。中国政府在西藏自治区成立社会科学院的最主要任务之一，是批判夏格巴汪秀德丹先生所著的《西藏政教史》。当时筹备西藏社会科学院的多杰才旦同志说，如果我们不批判这本书，西藏社会科学院就不需要成立了。就是说，西藏社科院是为批判夏格巴的书而成立的，其他研究机构和智库也是为了类似的目的而成立。胡绍江在胡鞍钢现象和胡鞍钢挨打现象一文中指出，胡鞍钢引起众怒的研究成果是关于中国已经全面超赶美国的一篇所谓的研究报告。这篇报告从既有的政治结论出发，披上学术研究的外衣，以小学生的水平设计了一套漏洞百出的指标体系和定量分析的方法。这套体系和方法不仅根本谈不上学术，甚至连常识那一关都过不去。清华校友在公开信中就有理有据地对此进行了令其无法辩驳的质疑。其实，且不要说学者们，就连常人都可以一眼看出，胡的所谓研究完全是为了好大喜功的当政者量身定制的马屁套餐。其实胡鞍钢超美言论并非只出现在该研究报告中，据邓律文指出，事实上该论断并非始自今日，早在2010年他就开始鼓吹中国的经济实力超过了美国，以后陆续加上科技和军事等，至少在2015年他就在一些讲座中断言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了美国。既然如此，为什么最近才开始倒胡？虽然中国的学者们有很多解读，事实上美国的贸易战之响亮的耳光打醒了沉醉于中国人优越感和胡鞍钢自卫中的部分中国人。再回到西藏的胡鞍钢现象，中国政府对所有研究西藏和西藏问题的权威机构设计好了框架，对社会上的学术界画好红线，何止是红线，应该是地雷区。因此所谓的研究者能做什么？不做假知识还能怎么着？有智慧能用吗？在统治者设定的框架和红线内忽悠、篡改真相、 撒谎、欺上骗下、制造假知识是他们的专业和特长。统治者满意的谎言、胡扯将获得权力和利益的丰富报酬，而且有国家权力的保护。郑永年提到了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在西藏问题等研究领域确实受到严格的框架和红线限制，但是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学者和专家，当他们远离统治者的限制后，仍然在西藏问题上无视真相，篡改史实，继续胡鞍钢的大有人在。这应该是郑永年提到的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吧。其实对于其他民族更可怕的还有大汉族主义，汉人优越感一直祸害着真相和事实的出世。在西藏问题上的胡鞍钢们权威杰作之一是名目繁多的有关西藏的白皮书。胡鞍钢们在每一部白皮书的既定框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框架里，胡鞍钢们给帝王唱赞歌，给旧西藏丑化的最后自己都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妖魔化达赖集团最终自己也不相信，新西藏的发展编的就像超美似的，拉萨可成为最具幸福感城市等等，举不胜举。没有任何学者公开对涉及西藏的胡鞍钢们质疑过。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失声不是一年两年，几十年一如既往。六十多年来，西藏问题一直无法解决的原因也与胡鞍钢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在解释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即西藏在中国宪法框架内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而中国政府没有诚意解决西藏问题的现实情况下，胡鞍钢们全力以赴地在证明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争取的是西藏独立。当无法证明时，制造出什么变相独立、半独立、中间道路的实质是分裂中国等等。尽管中国政府拿到西藏流亡政府官方有关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文件后继续耍赖，而胡鞍钢们为政府的立场继续保驾护航。虽然全世界都知道事实真相，但是胡鞍钢们还得硬着头皮说瞎话。当然胡鞍钢们本身就是吃西藏的独立饭、发独立财、升独立官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是公开的秘密。西藏和西藏问题研究领域的胡鞍钢和胡鞍钢现象真的可以写成几部书，无法在此一一列出，但可以肯定地说，胡鞍钢现象已经到了全方位和泛滥性的地步，早已超过了中国抗日影片里活批鬼子、石头打飞机的程度。最后，在中国知识界激烈讨论胡鞍钢和胡鞍钢现象，以及在捣胡的此刻，中国的学者和知识界能否也对西藏问题智库的胡鞍钢们进行一次讨论呢？让更多有良知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揭发和批判，从而让人们了解更多的事实真相，不要总是等到挨到耳光后才惊醒。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